在面里给詹姆斯带领我们、有系统的去查考、这个神学的、课程。感谢主给我们、历代、的、圣贤能够将这个系统神学弄成一个、有章节 有题目的一个课程，给我们可以可以继续的学习。也感谢主给、这个詹姆斯、用这个心学来带领我们。愿你积极亲自的报答、他们、詹姆斯跟他一切神学古德恩的他们的、这个、劳力、使他们都能够得到他们劳力的结果，我们都能够学习、神的知识，充实我们的灵性，也帮助我们理性更加的了解神。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你坐、宝座、掌王权，使一切荣耀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这个谢谢潘教授。好，我们今天、继续看神论、我们上回其实我们上回看的、那一章、是颇难的，因为那是讲到 incommunicable， 是不可交通的。不过我们上回讲过，这所谓可交通不可交通啊，这个中间它的那个界限呢、还是要回到一般来说，我们人跟神之间有两个关系啊。如果你若读过 Dr. Van Til 的Apologetics 啊，他一直就强调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人跟神之间有 analogy， 有类比。从这个角度 来说的话，神是可以认识的，神跟人之间是 communicable 的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说神跟人之间有一个没有办法跨越的 distinguishing 啊，有一个区分啊。那个区分呢，就它就会造成人跟神之间有一些是incommunicable 啊。不过呢，这个 communicable 就是我们今天要走到的十二章十三章呢 ，communicable 的部分比较多。那这位作者呢，我发觉他基本上是跟随荷兰改革宗神学家 Bavinck 的一些的神学啊。那么他出这本书是1995年的、那个时候我个人不知道Gruden 他懂不懂荷兰文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翻译出来，那时候只有 有一本比较简略的神论是出版的啊。那本书我1983到84在念神论的时候，我也读到了那一本。我想他可能跟那本是有关，或许他懂得荷兰文啊。为什么？因为荷兰文跟德文蛮靠近的，因为我发觉他在这个大的段落很多的东西啊，跟 Bavinck 的东西非常的靠近啊。Bavinck 的系统神学四大册大概在十几年前出版啊。那我前几天我也看了一下，哇，实在是几十页哈、就是说十二章十三的范畴的，它就涵盖了大概有几十页啊。好，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即便是可交通的部分呢，不是代表说我们可以无限量的把神可交通的属性交通进来，我们毕竟是受造之物，我们所能承受的还是有限的。有这个基本的概念。好，我想这个关于神的可交通的属性呢，那么对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作者呢，在十二十三章，他把可交通属性分了五个大类啊。我先带大家走一下哈、第一个大类呢是，他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叫 ontological 啊，描绘神实存的啊，实存方面的 attribute。第二大类的 B 呢是mental。第 第三或 intellectual， 第三是 moral 啊，当然这个 moral 是最重要的，爱啊、慈爱、公义都在这个里面啊。十三章呢是关乎目的啊，就是 freedom 旨意或者是意志力这一方面的属性，以及最后它有一个总结性的，就是论到完美、美丽或有福啊。那这方面的属性也很重要啊，这方面属性跟美学很有关系。不过，跟正教 Protestant 在这方面的发展就不如天主教，所以这个天主教里面美学非常的强啊，特别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它这方面挥发的比较多一点。我们来到第十二章看到这个可交通的属性啊。那可交通的属性呢，如果你去看一些神论或系统神学的神论部分，也讲了很多。其实最简洁的叙述呢，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小教义问答第四问答。第四问答的问：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回答：神是灵啊，一句话，神是灵。然后呢，注意到这个标点符号哈，神是灵，就是说神的实存智慧、能力、圣洁、公义、良善和真实。其实这些词汇呢，都是所谓的可交通的属性。他说这些属性呢，都是怎样？都是无限的、永远的、不能改变的。看到没有？后面的三个形容词呢，其实就是我们十一章所讨论过的不可交通的属性啊。好，所以他等于是把可交通、不可交通的属性重要的拿出来，整个用神是灵这一句话来涵盖神是为什么样的灵。所以基本上来说，最重要的话神是灵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小教义问答来看这个题目的话，我们就很惊讶哦。当然神是灵，从旧约我们就知道神是灵，但这句话非常简洁的叙述出来，是从耶稣的口中说出来的，而且耶稣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哎，你想到撒玛利亚妇人，她我相信绝对不是个读书人，而且也不是个犹太人，没有读过摩西五经啊，可能受过影响啊，是不是？因为他说我们敬拜神在基利在这个基利山嘛，基利心这边，所以他们说我们跟犹太人不一样。不过不管怎么样说，撒玛利亚人是受到摩西五经的影响啊。那主耶稣呢，是跟他宣达关乎神论最重要的一句话：神是灵。那和本这边翻译的应该是说，所以拜他的应该是以心灵啊，以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心灵，以心灵和怎样和按诚实啊，或者按照，其实按照你按照诚实或按照真理，按照真理讲就更好了啊，按照真理。所以这个当我们说神论的下一步呢，就是敬拜了。因为神论不是一个白底黑字或冷冰冰的学问，而是一个充满热情澎湃的敬拜。那怎么敬拜呢？他说以心灵啊，这是十诫的第三诫啊，不可以妄称神的名。还有按真理，这是十诫第二诫。所以第二诫主要意思就是说，不可以用拜偶像的方式去敬拜神。那当然，十诫的一二三四诫都是提到敬拜，是这句话。然后后面呢，有很多是这个十七世纪的西敏寺神学家们，他们用了这些的经文，八节的经文来讲到什么叫做神是灵。那我们下面，当然我们下面会看的更为仔细一点。所以第一呢，我们来看到就是神的属性呢，第一个是神的灵性啊，我刚讲神是灵。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神是灵的时候，神是Transcendence， 神是 immanence， 这两件事情，哲学家论到神都是抓到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用神是灵都能够表达的。 神的属灵性spirituality， 所以它这边相对来说它不是物质的，你不能用一个形质去概括它。我想这一点呢，特别是第二届，所以第二届跟第一届不一样。第一届是说要拜独一的真神，第二届呢，你用什么样方式去拜啊？因为我们在敬拜神时很容易掉到第二届所警告的范畴，就是用可造之物去敬拜这位非受造的神。所以这那既然我们的神是非受造的，他不是有那种物质性的那些实质，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说神是灵。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他被称为叫人活的灵 ,life giving spirit, 虽然他是带着身体，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说你们给我一片东西我来吃一片鱼。那主神儿子复活以后他可以不用吃东西，他吃这个东西是告诉他们说魂呢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呢我是有身体的。跟主耶稣虽有身体啊，但是主耶稣他的身体是属灵的，是属灵的。这个我们很难想象，对不对？我们在耶稣复活以后，他可以不用开门穿墙而过啊，他说出现就出现了，不见了他就不见了，是不是？好像这些的特性呢，跟神是灵都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呢，他的身体就更是属灵的。今天我们说要属灵，对不对？但是进入到复活以后，复活的身体呢是属灵的，神是灵啊，他没有形质，所以基本上我们不能用感官去感受他的存在，他非常非常的超越，他的实存比任何受造之物要超越，但是呢他又潜在任何受造物之内啊，这所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部分。虽然说神是灵，但是呢 communicable， 这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啊，主耶稣跟他说神是灵的时候，上面说你们要以心灵按真理敬拜，所以神是灵这件事情它是 communicable。为什么？因为当我们重生之后呢，我们的灵跟主的灵要连成一个灵，就我们的灵跟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能共鸣的啊，所以神的灵性是可以交通的。这是一个关乎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一个非常非常基本而且重要的一个启示，这是整个神论的根基啊。我想这个在这个根基上呢，那么下面其实下面很多很多的属性都是从神的灵这个属性衍生出来的。那我们下面看到就是像不可见啊，不可见。我们人受造，我们的受造也有它不可见的部分，是我们人是跟神是可以沟通的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个神是人看不见的，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那么主耶稣呢，他是从光中出来的光，他是从神出来的神啊，这是325年的尼西亚信经，非常漂亮的掌握住第二位格神的这个概念。其实东方神学，其实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学在250年的时候在特土良，就是北非的特土良这位神学家的作品里面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都不懂为什么70年之后在东方还在为这些事情争辩了70年，从325到381，第二次的 council 啊，我们知道这个 ecumenical council 等于是今天世界上没有这种会了。 ecumenical 那个时候是所有教会都来参加的一个大会，来制定重要的教义啊。那第一次开会呢，在尼西亚啊，在尼西亚就是在 君士坦丁堡或者是伊斯坦堡旁边不远。那在那次开会说，就确定的说，神的儿子呢是从神出来的神，从神出来神，从光中出来的光。所以这一点，那我们说神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哈，对不对？提摩太前书一章说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啊什么的。好，但是呢，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只有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看得到神。OK， 所以主耶稣之可贵对于我们来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借着他能到父那里去。他是，其实倒过来说也对，是父要接触我们的桥梁，就是神的儿子。好，那么神又使我们能够看见他，比如说我们在旧约包括新约 有许多时候神可以特别的向人显现，旧约当然特别多，像亚伯拉罕神十次向他显现，那用各种不同方法，可能是 在异梦里面，可能就是神呼叫他等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们要问了，我神不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呢？那么亚伯拉罕又怎么能够看到神呢？我相信他所看到的神还是按照约翰一书的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原则，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明出来。特别是像十八章创世，这个创世十八章，在曼利的橡树那边。亚伯拉罕招待使者，有没有不知不觉招待天使，而且这个天使中间的那一位呢，耶和华的是他就是他就是神，他应该，如果说他就是神的话，那他断定他是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显现。在去年我带一群这个北堂也有啊，还有这个美门教会啊，基本上这俩还有，对，还有这个华府教会的人，我们看了差不多不到半年啊，四个月左右的Bruce Waddicky 的旧约神学啊，那我也蛮惊讶啊。Bruce Waddicky 对于这个pre-incarnation 神儿子的显现这一点啊，他是非常非常的 critical。换句话说，他对于那些耶和华的使者，他都不认为说这就是神的儿子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因为这方面在教父时代讲的最早开始讲的呢，就是教父包括奥古斯丁。我想在我们福音派的人，我们基本上都是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OK， 这个是讲到弥赛亚。那我们现在讲到神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神他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向我们显现，像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因为父在他的儿子里面向我们显现。不过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体。三章一节注意到那个翻译啊，翻译我们和合本翻译是说，怎么说呢？他说，当这个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那个主那个字啊，那个主那个字原文没有的，没有，看你怎么翻。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现在像 NLT 比较新的这个译本呢，它的译法呢就跟天主教有一个学者，这个学者现在已经过世了啊，也我非常感谢他，我读了不少他的书啊。Raymond Brown， 他的约翰福音，他是约翰的专家，约翰福音，两本，还有约翰一书啊一本。约翰一书他就说，他说那个翻译师，他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当将来如何显明的时候，注意到就下面这边所说的，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生命。这个他呢，就是父啊，就是父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将来 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必要相符。哦，这个圣经上很少讲到我们必要相符。新约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还有一处是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里面讲到说要爱，彼此相爱。因为这样的，我们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父神是爱，是爱仇敌，说我们若爱人，就要像他。那边有讲到像我们的父，那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像父呢？因为呢，我们必得见他的身体。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 adoption， 我们一般来说是 adoption。加尔文的 commentary 哈，改革中这个接受改革中神学的人不少，但是我很少看到读 institute 的人会好好去读他的 commentary。 我跟你讲哈，加尔文的 commentary 你能够读你尽量去读，你经常会在里面找到很多很glean gold， 就里面捞到一些金子。像这一段呢，加尔文他说这个是指的 adoption 说的，这个只是教育的。虽然是已经过了四百多年了，将近四百五十年，但是加尔文的新约概论到直到今天呢，这个评论家说叫做 one of its kind， 他的commentary 有两个特色，一个特色是 exegetical 在从前是不太强的啊，不太强的。那么所以你只要 exegetical， 你的东西啊就经得起摆。你看他东西到今五百年、四百五十年了，到今天还能读。另外一方面呢，是他比较特别的，就是说他会从他经过解禁以后，他会在这段经里面去把系统神学的东西把它分析出来，就让你捡到金子。这一段就讲到，所以呢，我们将来进入到荣耀以后。那么当我们身体得赎了以后，罗马书八章二三节，那时候我们就得到儿子名分。什么叫儿子名分呢？诸位啊，我们在保罗的罗马书他就讲的不清楚，讲的清楚是在这里啊，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能够与父面对面，这是很稀罕的。我们是带着身体啊，那么父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对不对？呼叫阿巴父。但是到了那个时刻呢，荣耀时刻来的时候，我们必与他面对面。我们不只是像他是一个 necessity， 因为像他，所以我们去见他，所以这个叫做 beatific vision， 都要等到将来。这个 beatific vision， 在这个柏拉图的宗教哲学里面呢是非常强烈的。那新柏拉图派的人甚至声称啊，他们到天上，到天上神那里见过神。那个叫一个人叫做Plotinus， 这个人是比奥古斯丁稍微再早一点的人，在他著作里面都有提的。因此呢，是。古代的教会的人呢、就是古代的人呢、会很羡慕，因为新柏拉图思想会给他们一个盼望，人在肉身可以见到神，包括信了主以后也带着这个盼望。所以为什么新柏拉图的东西对基督教的神学影响那么深？奥秘派，因为呢，它使我们能够今生就能够与神面对面。OK， 可是呢，我告诉你哈。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讲得很清楚， Forget it， 因为将来如何还未显现，当将来如何显现的时候，我们才会像他，我们才能够像他，以后我们才能够见到他的真体，与他面对面啊。OK， 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二节也讲到，今天是对着镜子观看了、哥林多后书五三七节，我们今天凭眼见啊，我们今天是凭信心，将来是凭眼见。哥林多后书五三的那个眼见呢、啊，不， 眼见跟信心啊，那个眼见呢、啊，不是我们一般口，哎呀，那我们要凭信心啊，不要凭眼见。那个眼见就是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所说的与主面对面的眼见呢、啊。这个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八节所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信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今天因信。彼得说，我们虽然还没有见他。那彼得的意思说，你不是说你永远见不了他。比如说今天是阴性就说不出来蛮有荣光大喜了，但是到了将来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要面对面，面对面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像就我们就全明白了，我们就看得清楚了。好，这个第一这个这一方面哈，可见不可见。第三是无所不知啊。他觉得奇怪，无所不知怎么摆在这里？这无所不知是神的一个属性，叫无所不知。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所以我们才会有知识。因为这个知识在神那边是全面性的，是完全透明的啊。然后我们受到之后能够分享到一些，因此我们才会变成knowledgeable 啊，心性。我们也是神造的，他的形象造的。神对他自己以及万有所有的实际的可能的事情的认识是一次一次永远完全的认识，所以神的认识不是逐渐开启，神在因为神创造万有之先，神就已经认识了，因为他是神。整个万有的受造呢，是照着神的指令，而照着 decrees 照着神的指令去创造万有的这个 decree 呢，其实都是从神的无所不知产生出来的。OK， 好，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么这个黑暗不只是道德性的，而且是是认识论，有神的认识论是没有一处他不明白的啊。想到将来我们进入到永远以后啊，我们的 mind 会比任何一个得诺贝尔的物理学家，应该呢，我们将来应该都比他们聪明了。今天我们对这些高能物理的知识都不够，是不是？像我读大学是1970，我的普通物理。1970到1971，71到72是读什么读电磁学啊，读近代物理啊。然后大四的时候我又读了这个量子力学导论啊，像这里。那在那个70年代的那个知识跟40年后的今天这个关于这种物理方面知识，那就是 cosmology 方面的差别还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那今天的物理学家他们有很多进步的知识就能够知道我们整个宇宙的起源了。可是呢，人就是片面的部分，只有我们的神呢，创造的神，他的知识是完全。我想在这里所说的无所不知这个含义，各方面所有的知识在神那里，而且他这个最重要的是神的认识呢是一次永远的。不是说神要去想一想他才能去去把它挖掘出来，而且神的知识是完全的，完全的知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上次跟他提到一位叫做middle knowledge， 在 Bavinck 的书上也提到一些啊。这 middle knowledge 大概是在宗教改革以后啊，宗教改革前后，在天主教有一个叫 Monilos， 他本人是走奥秘派的，但是呢，他的神学是西班牙人，所以这个 middle knowledge 就是说，我上次跟他做了一个比喻啊，像林海峰下围棋，他从下面19步他都会看得清楚，他都看得清楚啊。那我们要问，神是不是在万有之先，已经把整个的万有到了终末的时候，每一步他都看得清楚的啊？那。不过这个 Monilos middle knowledge 的东西啊、在根本教为什么这么样的被注意啊，因为他们尝试用这样的一个理论呢能够去harmonize 阿弥念派跟加尔文派之间的那种的差异啊，甚至说 confrontation。那么 middle knowledge 的思想改革宗是不接受的。那因为这个 middle knowledge 这个说法有一个implication 就是说神比林海峰厉害，神就像林海峰一样，每一件事情下面的所有的所有可能发生的部呢神都看见了。OK， 你如果这样讲还好，但是一般来说讲 middle knowledge 呢，他的意思是说，神虽然看见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呢，那最后做那个决定，我要在什么 juncture 要走哪一步，然后到了下一个拐口，我要再走向左向右，这所有的决定呢，而不是由神来做预定，而是由那个有自由意志者他去决定，他要向左向右向中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当这些步数跟道德有关的时候呢，那么神他就不负道德责任，由那个走路做决定的人去负道德责任。所以 middle knowledge 提供出来呢，只是填补一个空间，说改革宗的人会批判这个阿弥念派，那你的说神是预知，如果这个人都不走路的话，那神就不知道了。还是说什么时候神才知道？难道要这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在要做决定那一刻神才知道呢？那这个 middle knowledge Molinos 的这个思维呢，就提供一个理论，是说哦，在万古之前神都已经看见，只是呢那个人会怎么走是由那个人自己做决定，神只是预先知道而已。所以这个阿弥念派跟这个 middle knowledge 这个天主教产生出来的理论呢是结合在一起。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都那这个第三个你去推理，就变成说神呢就他不能主宰未来，未来是控制在人的脚下。神就约说我这个人的脚步在乎耶和华，那这话就不对了，应该是人的脚步在乎我们自己了，不在乎耶和华啊。那所以这个 middle knowledge 这个思想呢，其实是这个改革宗不接受的啊，就不认为，因为这个是一个 trap， 这个 trap 到了最后是把神变成人做决定的一个，讲的不好听啊，神约用的这样叫 slave， 变成 slave， 就变成说神要看人做决定的脸色了哦，这样好。那智慧呢？其实跟知识是有关系的哈、哦，有关系的。那他一般来说，那当然讲智慧者比较是讲到那种做抉择 ，practical， 跟道德都有关系。那知识呢有点像中性的，而智慧呢就变成是道德性。我想像箴言里面所讲，当然这里所讲的智慧还特别是讲到显在神的救赎和神永远的智慧。那神要如何达到那个永远他永远的目的和完成他的救赎呢，都是在乎神的智慧。而耶稣的钉十字架是他一个智慧的表达。在人世人看来是愚拙，但神看来是神的智慧。外邦人得以在基督耶稣里，这是神的智慧啊！当然，这原来是个奥秘。到了基督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呢，经过使徒们的诠释，这个奥秘今天向我们揭晓了。所以论到救恩呢、啊，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不能全明白的。这是保罗在罗马书末了。他在那边歌颂谁做过神的谋士呢，因为救赎的智慧，这讲到救赎的智慧，那保罗在那里发出了颂赞。 这个智慧 不只是显在神的救赎、神的永止，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就特别是旧约的智慧文学，譬如说像诗篇啊，诗篇里面 有很多的训诲诗啊，箴言、传道书、约伯记等等，新约的书信里面也经常有。罗马书八章28节更教导我们，神不交托给我们的智慧，神使万事互相效力，隐秘的事归给神，但是神会让这些事情借着他天命环境的安排，让我们最终在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最终能够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OK， 这个是那神的儿女呢，就是明显的是归给我的，这明显是归我们，就是敬畏神是智慧开端。怎么敬畏神呢？就是按照特别是十诫所启示出来，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的这些道德方面的教训我们就照着这样走就对了。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从灵 spirituality， 然后不可见，然后 knowledge， 然后智慧现在再来真实这个真实，因为呢，神的知识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所以真实也是神的一个属性，而且神自己也是真理真理的最终的标准，所以这些都是从前面神是灵。产生出来的叫 derive 下来的那么相信之下呢，那么所有的偶像呢都是虚假的了，对不对？这耶和华耶利米书十章十节，为耶和华是真神活神永远的王。那么基督耶稣是真理，它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跟信实其实原文是一样的，看你怎么翻。所以它的应许是信实的，因为信实跟真理是有关系。因为是真实，它才会信实。信实是根据真实、根据真理产生出来的。神呢就会把他的真实跟信实都交通给我们，那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一个Ethical result， 那我们就过一个向主诚实、向人诚实的生活，当然不说谎对不对？所以这个基督徒真的是，基督徒之所以不能说谎，因为是那个原因是更严重，因为呢，约翰福音第八章有讲到。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所有的谎言都是从魔鬼出来的。当神的儿女说谎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掉到撒旦的圈套里面去了。所以谎言呢，譬如说你看大卫大卫说过三次谎，我跟你讲说过三次谎，大卫不能说谎，他每次说谎都有人死掉，或都有人几乎是要被都有这个生死的边缘。 OK， 在撒母耳记上三次一次他告诉约拿单，我明天就不上班了，你爸爸要杀我你爸爸会问起来这件事，你看你爸爸的脸色见机行事，你爸爸如果这脸色很难看的话，你就会说大卫他家乡有事，他下乡了回家了不在，这是谎言，这是谎言。大卫根本就在国都嘛，就在国都嘛。所以呢，那次扫罗王很生气，几乎要杀他儿子。你这个笨儿子，你是太子，这个人是要准备做王的。你像这个容忍下去的话，你的王位就都没有了，是不是？就你看那一次，大卫要约拿单。帮他说谎来保护他，这件事情本身呢就带来灾害。那么他跟罗伯的祭司说谎， 罗伯基斯一家八十人通通被杀掉。后来他跟菲利斯王那个说谎，害他害什么呢？害到他自己的人马都被亚玛利人掳去了，差点死掉，对不对？不能说谎啊。所以出埃及记第十诫里面第九诫，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的诠释，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这个呢，这是我们这样的说实话，是跟什么？是跟神是真实的有关啊。这个Charcosan 他爸爸也是律师啊，他自己也是律师，他是 Brown University 出来的一个律师啊。后来他是在水门事件，他也被抓了。他被抓了以后，那么当然他有被叫去问话啊。之后呢，那么他跟他父亲谈过话。他父亲问他说，他父亲没有问他说你讲了些什么，他就问说，当那个检察官来询问你的时候，你说了些什么话？他说你说的是不是实话？他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他爸爸就跟人说，你只要说出实话的话呢，你就不会有什么事了。果然不错啊，因为他被抓了以后，他说了实话，那么他大概关了没有很久，他就被假释出来。当然他在因为这件事情使他的人生有个大转弯，他归主了等等。所以你看到一个做律师的说实话对他的职业道德是多么的重要。第三大类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所谓道德属性，它是6-13啊，在这边一共讲到了八件，要比较快点。这其实你看，良善、慈爱、怜悯、恩典、忍耐，这边提到五件事情，都是属于一个 category， 都属于 goodness， 都属于良善，神的道德属性。这些道德属性呢，可以算是 communicable 属性里面的最重要的，因为神就是巴不得这些东西通通灌到我们的里面，他怕不得我们能够多多的有份于神道德的属性。OK， 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一般说神的形象最重要的是 moral image of God， 良善啊，神的良善的最终极，神自己就是良善最终极的标准，不管他是一个好一个良善的神，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好，对不对？创世第一章，神对他所做的创世事工都是透好。说神对那个少年官就说良善的父子，他说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独一的真神。诗篇136篇，一再说耶和华本为善啊，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本为善，这诗篇34篇一样，就是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各样美善的源头。He's good。而且我们的神呢，他因为他是美善的，他要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得到他的 goodness， 尝到甜头。所以我们责任就是爱他，我们爱他，神就会使我们周边的环境的演变之中呢，叫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属性当然是非常重要啊，它产生了恩慈、恩典，还有忍耐。这下面我们会再看。我们得着神的交通就应该行善，当然因为神是良善的神嘛，当我们与神多交通，我们就成为一个具有良善形象的一个人，因此我们就要对人行善，对不对？提摩太后书也讲到这个身体是神所默示，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心意，都是有益的。 好叫这个好叫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得以能够做各样的善事。我这边讲到行善，行善。神是至善，他是我们的最爱。诗篇七十三篇，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在地上没有所爱慕。所以这个良善呢、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或者是基督教地区的国民的身上，都应该看得到。这个人很 gracious， 对人是非常的友善。他开车不抢路，他走路的时候会跟你打个招呼，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美国的文化。你看我记得移民到了美国，就发觉街上人都会跟你打招呼。那么就这个你不信，你在台北路上你去跟人打招呼，你就会觉得你奇怪。那中国大陆就更不要说了。人家不跟你打招呼的，因为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是有关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一个人呢就会对人开始会 gracious，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甜头，主恩的滋味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美善在我们里面，我们对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觉得神好，你从里面充满了神的好，你就觉得万事万物都应该是好的。当然凡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你还是能够对人是示好，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慈爱。慈爱是神呢把他自己给人，这个慈爱，因为神就是爱，这是三一神的属性。三一神之间呢，父爱是子爱父，然后圣灵是父子之间Spirit of Love， 好像这个它是一个transmission， 把父子之间的爱传来传去啊，有爱就有天堂，因为父子灵之间在创造万有之间呢，其实我们的神呢，造这个万有不是一个 necessity， 他可以不造万有，但是他之所以造万有是根据他的旨意，他要造万有，所以他造了万有，不是他非造万有不可，因为他的 will， 他有一个美善的旨意，他要造万有。在万有之前呢，父子之间热闹极了因为他们父爱子，子爱父，他们中间就是有美好的交通所以这个叫 ontological trinity 从永远到永远，父子之间的关系，父子灵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那么这个给呢，就成为三一神的特征了。那么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那他的儿子把他的命给了我们，这都是给是一种舍，就是一个爱的极致嘛。在教会里面你会发觉有一些人是特别特别给慷慨。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人也不多，就常常说学生很多，我们要爱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有几个人带爱宴来，是那时候一锅都是红烧牛肉那个很贵的，那时候一锅，我想我太太说这一锅都是要这个要个几十块钱。但是呢这些拿这些菜来的人呢他是很能给，因为他都是坐在主身上，他也不是怎么样，就是他就是能给，因为他爱这些学生们，做学生工作你就是爱他们嘛。好，那个加拉太书保罗说，神的儿子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信了主以后，他应该是也是一个爱人如己，对不对？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诫命，在生命记第六章。那么耶稣在圣经上引用，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必然的。爱神的结果会把这爱这个洋溢出来到人身上，还有神的儿女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教会能够被人认出来是因为他的彼此相爱，所以教会不能出事，教会出事对传福音是个非常大的灼伤，要好一阵子，要很久才能恢复过来。所以我们在爱弟兄姐妹事情上要怎么爱呢？我跟你讲，爱到你心痛了， 你还要去爱，那个才叫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是说你游刃有余啊，我今天有十个，我拿一个出来，那个不叫圣经上所说的爱。爱是把我们整个都给出去，好，爱到我们心痛。所以我们的爱仇敌反映了神的爱。这个所以主耶稣说嘛，那我们要像父，我们的父就是这样。好，那么第八他提到三个是怜悯、恩典、忍耐。怜悯就是一种什么样的良善呢？就是给那些落在悲惨中的非常可怜。像我们现在这个最近 Raleigh 教会为这个乌克兰的需要捐款。是青少年发动。青少年发动那然后是教会对本 up to 5000块钱，感谢主，这个几个礼拜前都已经冲过5000了啊，教会对本再加5000，是啊，那这个是这个是越是给那些在悲惨中的那些人正在受了战争的苦，是不是啊？还有呢，恩惠呢 ，grace 啊，我们谈恩典是给那些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按照罪就应该下地狱，那现在神的恩给我们，让我们得永生，就是指的这一个的goodness 啊 ，goodness。还有忍耐呢，忍耐也是神的特点，就是有些人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但是呢，神一直单眼不审判他，也就是说，一直给他机会。为什么？神希望他能悔改吗？一直给他机会。于是呢，这样的一个良善呢，叫做 patience， 叫做忍耐，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的神呢，像这个出埃及记34章，就是在金牛犊事件以后，到了第五次，摩西为他们祷告以后，我们的神就在西乃山顶就说出一个最重要的启示。这神自己说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就是忍耐。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看他这里面提到的怜悯、恩典、耐心、慈爱啊，还有这个信实，其实应该翻译为信实比较好 ，faithfulness 啊，神对于他的应许是 faithfulness 啊，信实。这个慈爱这个字呢，相当于新约的 agape， 这个字是一个是出于神的一个意志性的爱。好，那么这三个区分不易，但是呢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看环境，那有的时候他是用怜悯，有的时候是讲恩惠啊等等啊。那当讲到救恩或救赎，都是用恩典这个字眼，恩典这个字眼，当然也包括怜悯在内啊。我们不配得嘛，对不对？忍耐，这边讲，刚刚讲的忍耐是今天神真的是在忍耐我们。像罗马书2章讲到神的恩慈、神的宽容、神的忍耐，一直到这个人蒙恩得救。所以一个人归主啊，真的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摆上很多的宽容、忍耐、恩慈等等。忍耐呢是圣灵九果中间的很重要，它最后就是节制啊，节制是忍耐都有关系的啊。下面一个大的是这个圣洁啊。我记得哪一年呢？应该是2019。那年这个我们的就是我在美门教会服事的时候啊，那个 Pascal 到我们教会来，99年，应该是99年，不是99就是2000年初。我就问他，因为他是桃树的助理牧师嘛，我说按照桃树的神学，神的属性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他就停了几秒钟，他说 Pastor Chan， 你让我想一想，我再告诉你。隔了大概几天之后啊， 他碰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 他就告诉我，他说 It's holiness， 圣洁，圣洁。因为我的手上买了三本这个桃树的书啊，就是 Attributes of God 的书，我都没有读。当他讲完了以后，我就去翻翻书，哎，真的来是桃树讲的非常好。桃树怎么讲这个圣洁呢？他说，他是讲故事啊。他说这个米开朗基罗画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当然，他怎么画我相信可能会做了一些记录，不，我也是想象中也是这样的，他就去画这个整幅画嘛，很大的一幅画嘛，对不对？他画了最后呢，使徒们都画完了，他发觉开头没有办法画耶稣，把使徒画完了以后呢，他才去画耶稣，因为他觉得他不配，他不能画出耶稣。他画主就画主画了以后呢，画到最后呢，他发觉主耶稣的眼睛他没有办法画，他没有办法画，因为他发觉主耶稣的眼睛是代表的圣 holiness 的核心啊。但是他的话是要交差的啦，到了最后，他跟他周边的说，他说我没有办法画，我没有办法画。到了最后呢，他就把耶稣的眼睛画上去。画上以后就这个画就交出去了啊，交出去了。所以从这幅画整个来说呢，米开朗基罗他画耶稣的时候，他发觉他没有办法敌面来看到神儿子的荣耀，因为他说他太圣洁了，他太圣洁。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卡尔巴特，但是我告诉你，卡尔巴特讲圣洁讲的非常的好，为什么呢？他就是要推崇神的 transcendence， 神的突出，神的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神跟整个受造之物的那种分离啊，就是这个属性。所以呢，这个属性呢，在神的众属性中间呢，它是像剥洋葱，剥到最后一个就是 holiness 啊呀，慈爱呢是最外面的。所以大家都是喜欢慈爱嘛，你心里问神的儿女，哎呀，神的属性中最重要是哪？大家这个大概不假思索就回答你，神的爱。事实上，至少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或圣经上看到，神的这个圣洁的属性呢是非常重要的。Bavinck 他整个思想神的属性，他把 spirituality 摆到最前面，因为 communicable 的属性是从好像这个 fountain head 向下面流，当然是带着某种程度的逻辑关系哈。不过圣洁，我觉得圣洁它是等于是说从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的确来说神是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它不仅跟罪恶隔离哈，它甚至可以说跟整个受造之间它都是有所区分的。这边他定义就是说他与罪恶隔离，而且专心寻求他自己的尊荣。这种的 holiness， 一方面是 relational， 一方面是 moral。moral 来说就是跟罪恶的关系， relational 来说就是他跟受造物之关系。这也就是 Dr. Van Til 讲的，一再讲的，神跟人之间是有个 distinction， 这个 distinction 呢就是在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圣洁。可是我们感谢神呐、啊，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有份于他的圣洁。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失去了这个圣洁的属性。等我们蒙恩之后呢，那么圣洁的属性又再一次像种子一样的回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然后圣洁要在我们身上成长。所以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呢，它的指标呢，它的 index 就是The growth of holiness， 你的圣洁成长多少，不是你的恩赐多少，原谅我说，也不是你的爱心有多少。你说我的爱心增长了，我从前奉献，我觉得奉献百分之这个我就百分之二我就觉得很多了，我后来奉献到百分之五，我后来奉献到百分之十，我后来我又奉献到我缴税之前的百分之，这当然不一样，税前税后百分之十有多寡了，对不对？那你会我现在奉献百分之二十，但是这些这些还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 holiness， holiness 乃是我们跟神这种的 这种的区分呢是无可跨越的。OK， 所以神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跟前呢？是不是？那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说这个日子圣日啊，因为这个日子跟神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守主日啊，实在是伤害我们自己的灵命，也是伤害教会的见证，当然也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觉得犹太人啊，被神管教了数千年之后，他们至少犹太这个民族学到一个功课，他们遵守安息日。上回跟大家讲过了，纽约市啊，在34街帝国大厦的下面的那家 B&H 那么大的那么重要的一个，这个美国一个最重要一个专门卖 electronics 照相机的一家公司，日本人啊，不这个啊犹太人开的，礼拜六不营业啊，关起来的，你整个大纽约犹太人店礼拜六通通不开的。 OK 呀，为什么呢？他们守为圣日。那我们基督徒蒙恩以后，我们更要把我们的 Sabbath 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能够定为圣日，因为这个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诗篇118篇、啊、那么神呢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与我们同在 immanence， 但是他又是那位圣者是在我们中间最突出最崇高的 transcendence。以赛亚书6:3讲到这个撒拉佛在圣殿里面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啊，我们很喜欢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好，那么下面这个当然就是神对我们要求，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我们的圣洁是 derived 啊，是受造之物的圣洁，是神的宝血洗净我们而产生的圣洁。但是呢，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祭司国度圣洁的国。所以基督徒要是发挥这些属灵的力量的时候，整个社会一定会为之改变。社会为之改变第一个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啊。我记得曾经带过一家贵族，这家在没有贵族之前还来跟我们辩论说他们那时候不能生孩子。因为他们怀过几次都堕胎堕掉，我们那时候要打拼事业，我们怎么有机会养有时间养孩子啊？是不是？后来不讲话完，但没有多久，半年几个月时间，他就归属了。归属以后，有一天这个姐妹就跟我交通，她向主认罪啊，因为她还不止堕一次，她向主啊认罪，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她对不起主，她对不起她的小孩。那么 OK 在这里说要归我做圣洁的国度，圣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社区厉害的工作，坐在那些 non-believers 的心里面。我告诉你，当他们里面被圣洁的之神光照的时候，那是受不了的，对不对？他就会悔改了，就整个社会悔改人多以后，这个社会就不一样了。不像你啊，这个最新这个最高法官准备要投票嘛，要 overturn Roe versus Wade， 那是1970年代的一个法案，要把它翻过来以后呢，那么关于堕胎的问题呢，要各州去决定了，就联邦政府不决定，拿到各州去决定。那各州决定的话呢，就会有很多很多州就会禁止啊，就会在反堕胎势力就会强大。这件事情应该是讨神喜悦的啊。好，那么我想我们最重要是教会本身呢，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啊，成为圣洁荣耀没有瑕疵的教会。平安，这个平安是从这个我们的神是一个 a God of orders， 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秩序讲和谐不要混乱的神，是赐平安的神。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神要用宝石根系来建造他们，这以赛亚书54章话。那么这个被风飘荡这个字眼啊，这个 Septuagint 呢，他用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啊。那我所以我们的神呢，要把平安带到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和平喜乐啊，这是神的国啊，神的国，神的国一个很重要就是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圣灵的果子当然中间第三样就是和平或者平安。所以平安呢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在神的病本身和神的作为，不管神的所事跟神的所作，他一方面要跟 disorder 要把它分离开来，神不喜欢混乱。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开头看到地是空虚混沌，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把秩序把光亮带到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而且呢神一直是在工作，很活跃的工作，很活跃的工作。在这工作最后呢就引入到井然的秩序，神工作结果把秩序带进。今天神要在我们中间工作，神会把他的秩序带到我们的中间。第十一样就是公义啊，这个公义等到我们讲称义的时候也会讲的很多。其实公义呢是跟圣洁是相连带的，圣洁的神带出来结果他必定是公义的。那公义呢就是说神认为对的跟神的神认为对的跟神的属性是一致的，神的作为完全，他的属性没有不公，没有不公平，是诚实无畏，又公义又正直啊。就所以神是公义的就彰显在十诫的法版道德律啊，这个道德律就成一个定义什么是跟这个相符合的，就是公义，就是公正，就是公平。所以今天我们的神呢要照人所当得的对待他，神的惩罚罪恶是必然的，但人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公义去行事的话，他该得什么神要去对待他，那他犯罪他就要惩罚，他若行得对神就要奖赏他。好，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神自己呢你可以想到神特别是创造人类以后呢，这个撒旦呢一定常常到神那边去说三道四，神啊你这算公平吗？你这算公义吗？你看这个到处有这么多 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啊。所以那么他可以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看你所造的万事万物满了许许多多的不公不义啊。因此呢那么神要怎么显明他的公义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罪受的审判。因为我这个罪我们应该受审判，神忍耐宽容不审判我们，然后把这些罪呢放在他儿子的身上进行审判。好，这就是这里所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为什么显明他的义？因为神在他儿子身上施行公义的审判。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受难的当天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可以想象遍地黑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所谓遍地黑暗的意思就是说神掩面不看他的儿子，然后从五正到这个下面五正到深处的这段时间遍地黑暗的时候，神在他的儿子身上就无情的按照公义来审判罪，就是在他儿子身上定罪了罪，罗马书八章三节所说定罪了罪，定了罪啊原文是定罪了罪。那么这样的话呢使人包括天使特别是撒旦知道我是公义的了，你看这些罪我都审判了，我在我儿子身上我来审判，你不要管我在哪里审判，我审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替他们扛了，替他们受审。然后呢那些信耶稣的人呢，你们的罪既然由耶稣扛了以后，那么神就称你们为公义的。所以这三个不一样。神在耶稣身上显明他是公义的，神叫世人知道他是公义，特别是在灵界，然后神也称那些信了耶稣领受耶稣公义的人为公义的。这句话三句话都不一样。好，那什么是正确的呢？当然是跟神符合的。 所以这边是特别是讲到了预定论的。预定论我们是很难能够明白，这是所以约伯伯记讲神的公义讲的很多啊，对不对？那神就责备约伯，你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约伯多痛苦啊，他不只损失了所有的财产，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通通死掉，而且他也受了不白之冤啊，他几乎是只有剩他一口气啊，对不对？我在想，没有他那三个朋友来跟他辩论了辩论去，那么他可能干脆死了算了。就是因为这三个人在那跟他辩，他咽不下这口气，活也要活得跟他们把道理讲清楚，要死才能死，呵呵，激发他哈。那么所以他，但是耶和华说，强辩的你岂可跟我全能者争论？我知道你很痛苦，你有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你甚至你岂可定我为有罪，好显明你是公义的？这个是约伯记神对约伯的 judgment， 就这么一句话啊，还是论到这个称义的问题哈。OK， 好，那么还有很多了。那个后来神在造物中显出很多奇妙，是38章到42章哈，向约伯挑战。所以我是觉得，在那个挑战里面，神都没有提到属灵的，都是讲到造物，就是讲到我造物主我的奇妙在哪里，也不讲救赎的，只有讲到造物方面。所以我就常常在想，一个 depression 的人呢，应该好好去看看造物的奇妙，多看点造物的奇妙，或许他就能够从他的那个 depression 里面走出来。约伯看了这一切以后，他的回应就是约伯其实第一个回应是，我是卑贱的，我能够怎么回答你呢？我现在用手捂口，我 stop 我自己。然后到42章6节的时候，他就悔改了，对不对啊？他在披麻蒙灰的悔改。第十二这个祭血其实跟圣洁是有关系的，这个祭邪zealo 这个字呢 ，zealo 这个字呢，就是说热切的保护或警醒。它的延伸意思就是说，深深的 commit 自己，来寻求某个人，不论是自己或他人的尊荣或益处，这叫 zealous。当然一般来说jealous 的人都是为自己觉得 jealous 啊，不是为了自己的尊荣或的益处。所以这个 jealous 是有正面意思，神是 jealous 的神，所以我们人是 jealous， 但是我们常常把 jealous 用错了。利未人呢，为什么被神拣选？因为他们向神有一颗祭邪的心。所谓向神祭邪的心呢，颂赞节有一首诗歌，十字架，邻里生活啊，在这首诗歌里面呢，它其实就在形容基督徒蒙恩之后属灵的成长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叫做 jealous， 爱神所爱，恨神所恨，在歌词里面有啊。这首歌写的这个歌在诗歌里面是蛮罕见的，是写基督徒属灵成长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向神的 zealous。教会要常唱这些歌啊，我觉得有好多新歌啊，旋律是不错，但是歌本身的营养不够，觉得营养是非常不够，真的。老歌不唱啊，教会就贫穷，真的。神不断的啊，喂，好，所以耶和华是祭邪神。所以呢，这个第二节不可拜敬拜别神，因为神是祭邪的神。第一节、第二节。那么神的祭邪的定义是，神不断的寻求保护他自己的尊荣。Okay？ 那我们觉得神怎么可以这样的为自己的荣誉而嫉妒呢？那人为什么不行呢？人这样做就是骄傲，嫉妒骄傲是双胞胎嘛，嫉妒人一定骄傲，骄傲的人一定嫉妒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卑嘛。啊，当他没有的时候他自卑，啊，当他有的时候呢他就会骄傲，那当他别人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嫉妒，说自卑嫉妒骄傲，这个还不是双胞胎，是 twin 啊，不是 twin 是 twin 不错。那是但是神呢，因为尊荣单单属于神，我们是不配的，因此我们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谦卑的原因啊。对，我们的神呢，他寻求自己的尊荣，创造救赎都是为他自己的，神为他的尊荣而创造而救赎。神容忍不审判他百姓的时候，那么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我焉能使我的名被亵渎。神的容忍只能到某一个程度啊，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说，我为自己我必行这事，我是在容忍，但是为着我的 jealous in the long run， 当这人不悔改的时候，我还是要实行审判，因为我不容许我的名被亵渎，我也不许我的荣被夺去归给假神。愤怒呢跟 zealous 都是相跟那个圣洁都是相关的啊，所以神是也是一个愤怒的神啊。我们看到新约旧约都有讲到神的愤怒啊，这个所以这个你常常说这个旧约的神是愤怒的，新约神慈爱的，这样这个话是外行话。新约的神圣经上焚罪圣怒是出现在启示录啊，拜托，那启示录那位愤怒神不就是主耶稣吗？啊，当羔羊愤怒的时候不就是他吗？对不对？好 ,OK, 所以这个好，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用不多的时间把这13个属性很快的走了一遍。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借着读圣经，借着读书更多的去思想这些，不只要读啊，我们也需要去默想，不只需要默想，我们也需要去借着这些属性去敬拜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